欢迎回到11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美国政界与中共领导人关系最密切的外交家，当属前国务卿基辛格。这位高龄92岁的著名外交家到过中国八九十次，并对历届领导人都有高度的评价，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上个星期，北京还专门为其新书《世界秩序》举行大规模论坛，基辛格并再度获习近平接见。基辛格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是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参与者，对世界不构成威胁。回顾几十年来，中美关系起伏不断，但无论是在友好还是在冲突时期，基辛格始终立足与中国政府保持友好。这是出于非凡的战略眼光，还是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有政治掮客之嫌？在美国，类似基辛格这样亲近中国的声音还有多大的影响力？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好，都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首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关于基辛格问题。我们知道，就在近日，基辛格再度访问中国，参加这个所谓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论坛，他强调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并且获得这个习近平的接见，中国的官媒做了大量的报道。那么你从这次基辛格访华看没看到什么新意？
基辛格这次到中国，这个举行了很大的论坛，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叫《世界秩序》。但是可以说他的话是毫无新意。比如他说的话，中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这句话等于白说，任何国家都不是，都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哪怕是越南，哪怕是朝鲜，说这个话等于白说。然后他这个这个里边，他没有提到中国是世界秩序的制定者或领导者，说明他还思想还知道美国国内不会接受这种舆论，他还是有一点保留。另外，他这个在这个书里面提到一些语言都是红色语言，什么又是中国不是世界的一个威胁，那么亚洲国家明显感觉到红色中国的威胁。另外，他又提到什么中国两个一百年很了不起的目标，这两个一百年是共产党的用语，什么建党一百周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一百周年，中国要实现什么叫两个一百年，他居然用起来津津有味，说明他受这个红色中国的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已经达到了一个走火入魔的程度。另外，他在这里面谈什么安全，大谈安全，他说中国跟美国的感受不一样，中国一直有强邻，强大的邻居，美国没有。中国强大的邻居无非就是俄罗斯，那么今天的中国关系非常亲善，对不对？远一点是日本，这个根本说明什么呢？说明的就是说，这个他说的安全，把中国的国家安全说成好像民主的安全，其实中国的安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安全，就中国当权者的安全，他根本没有说出来，跟美国的安全概念完全不同。
嗯，好的，夏野良教授，我们知道这次基辛格访华又得到习近平的接见，那么这已经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不止一次的接见基辛格，而基辛格也称习近平是中国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那么我想问一问，为什么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对基辛格表现出这种非常高的这种尊重哈？就是说他有一种什么样的神奇魅力，让中国领导人都对他推崇备至？
当然，他在中美建交的时候出了很大的力，
嗯，
所以中国人的一个思维叫做这个饮水思源，好像说他是有功的人。而且呢，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后是在中美关系出现紧张态势的时候，他是最合适的斡旋者。
嗯，
所以呢，这个基辛格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吃这碗饭，就是打中国牌，吃中国饭。他那个像美国人经常要讲的，就是说你们要了解中国人想什么。他认为他很了解中国人，
嗯，
特别是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所以那些美国的大企业集团要进入中国的时候，一般都要得到他的一些帮助。
嗯，
所以他这些年他自己开办的咨询公司啊，还有他的这个研究所的一些影响力，他主要是说那些想亲近中国的、想跟中国做生意的人，从他这能得到一些好处。
嗯，
但是呢，你看他几十年来他的基本的这个论调没有发生变化。他历届领导人都是高度的赞扬，而且呢，他从来不提及那些被中国领导人视为敏感的话题，这个比如说宪政民主法治，比如说人权，他是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或者讲说是狡猾的这个外交家、政治家啊。那么他呢，知道跟谁做生意，就是主要是目的是要得到好处，所以呢，他不会去触怒对方。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中国领导人认为他是最可信任的美国人，
嗯，
对吧？那么这些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90多岁了。其实他在美国外交界以及战略界，他的影响力已经没有那么像中共想象的那么举足轻重。
嗯，
那比如说这个，我最近其实我在这之前就看了他这本《世界秩序》的书，是英文版的。我问过那个其他的一些美国学者，那些美国学者有很多是研究战略和外交问题的专家，他们说他没有看。 我说怎么这么样重要的书你可以不看？他说难道这回书会重要吗？他们反问，就是从他们这些语气就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个过气的人物。
对基辛格是有点轻蔑之意哈。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基辛格的这本书呢我也没打算看，因为我就不相信它有价值。另一方面呢，我从中国官媒对基辛格在这本书的中国发行还有为他开这个发行会然后做了相当的报道，从这些报道当中了解基辛格对中国的看法，我发现呢基本上是空话大话夸夸其谈不得要领，他对中国并不了解。那么我倒是从他的发言中他谈的观点里看到了三个问题，暴露了三个毛病。第一个毛病是他对世界局势同样不了解，比方讲他在这次北京的发言中说欧盟现在各国是平等的，其实此时此刻欧盟正因为难民问题还有前一阵子为了希腊的债务危机问题暴露出了内部的分裂，德国一国独大，这个很多问题欧盟其他成员国反对但是德国说了算，欧盟早就失去了平等了，所以他这个判断完全偏离事实。然后第二个说法，他说我是在美国国内被称为现实主义者，英文 pragmatist 这个词儿是个负面的词汇，他说他不喜欢。我倒是从这句话里看到了基辛格的软肋，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外交家那是指他在政府任上的时候的身份，他一旦下台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想当学者可是没拿到教职，然后最后的职业成了掮客，所以呢他不喜欢这个所谓的现实主义者这个称呼，其实这个正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掮客。
好，第三点呢请您简短一些，第三点您说，我刚才说看到他的毛病。好，那我先再回过头来再待会儿再请陈小龙先生发表看法，先听听杨鹏先生的观点。您认为基辛格这次访华包括他这本世界秩序的新书，你有没有看到任何新意？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刚才这个大家谈到这个基辛格在西方影响力已经没那么大了，但是呢中国国内呢却开动这个宣传他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基辛格在美国有多大的影响力没那么重要，因为对这个国内的执政者来说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基辛格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的影响力，因为这个基辛格的手握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手，握过邓小平的手，所以呢这个毛、周、邓这些都把基辛格当朋友，所以呢这个跟基辛格的关系呢它呈现的是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这个习主席的这么一个政治的传统的传承关系，这是我们国内的政治道统的问题，就是这是国内政治道统的一个延续。所以呢这个为什么会那么重视宣传它，其实不是着眼于对美国的或者是对这个世界的哈，它更重视咱们国内的这个政治考量。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人都会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因素，所以呢可以超越一点，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以平常心待它就行了。另外对国际社会它就传达了一个信息，这是老不断在传达的信息，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寻求建设性的合作，其实就想通过做进行一个传那么个信息，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政治道统的延续的问题。
好，我们知道基辛格同中共的五代领导人刚才大家都提到哈，都有很好的关系，而且对他们都有分别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我想请陈博官非常快的点评一下，那么您认为基辛格对于习近平或者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这个称赞之词是都是发到这个点子上呢，还是说发自肺腑呢，还是说确实有中间有一些利益的考虑在里面？
基辛格一直在批评美国的领导人，甚至批评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但他从来不批评中国领导人。他对中国领导人呢，但是赞扬备至。他说毛泽东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魅力。那毛泽东这个让80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这当然是压倒一切。不过有一个插曲是，毛泽东见到基辛格的夫人，说他的个子比你高，然后就高叫说压倒他。基辛格唯一说了一句智慧话，就是说身高还是智慧。 然后这个他说邓小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然后他甚至为邓小平的六四屠杀背书，说中国的学生是削弱了政府权威，妨碍了开放。很难想象这是个民主国家的政客说的话。学生追求的就是政治开放、民主自由、国际开放，而民主就是对政府权威的一个削弱或者是批评。那他称赞这个江泽民啊，温文尔雅，什么精力充沛，那也就是江泽民是载歌载舞，到处出洋相。另外他说这个胡锦涛什么谦和慎思有礼，也就是一个懦弱的形象被他描述成这么的优美。然后他说习近平是什么有丰富的经验啊，是什么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啊，什么很了不起。但是与此同时他曾经称赞过薄熙来，他说薄熙来是中国一个传奇式人物，说这个人他这个自从他这个打开了红色中国的大门啊，实际上政客、食客、政治掮客就是他最大的人格形象，他就一直吃定了红色中国、消费中国，一直把这个中国当成他的一个饭碗，吃中国饭。他这次访问中国已经是第91次，他92岁访华91次，如果从一岁算起平均一年一次，如果从过1971年算起过去45年平均两年一次，不知道把中国的这个国之民膏究竟吃了多少。
好，夏乃良先生。
首先你看他这个讲到避免，他很赞同习近平这次跟奥巴马会谈里边提出的要避免冲突啊，实现共赢啊。其实这个东西啊说起来都很好听啊，中共的领导人一直是这样子口惠而实不至的。从和平崛起啊、韬光养晦啊这些，你说这个和平怎么叫崛起啊？崛起它本身 uprising 它就带有一种竞争的甚至压倒的优势，这种意味的。所以说这种东西你给西方或者给这个周边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那么这个作为一个战略外交家，那基辛格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呢他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包括南中国海的这种争端，他并没有发出那种作为外交家、战略家应该有的这个眼光和评论。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在避重就轻，包括这个对领导人的称赞，有的你可以明显的看出言不由衷。就是对这个像胡锦涛这样一个完全缺乏个人魅力的也乏善可陈的领导人，他也是高度的赞扬，但是你可以看出那个赞扬是非常的空洞空虚。他其实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有这个犹太商人的这种基因，所以呢那个他在几十年里边可能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打开了中国外交之门，所以他这么多年来就因为这一点政绩呢他吃了这么多年几十年的这种饭，不但是他的家族甚至跟他有利益相关的人都得到了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个他更，如果叫我评价这个人物的一生的话，我认为他是一个更第一位的因素是成功的商人，其次才是一个有影响的外交家或者战略家。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因为刚才夏乃良教授提到基辛格和中国的一些商就是在中国从商的美国公司的关系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基辛格有自己的事务所，那么也确实是担任顾问啊，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或者是他是怎么做的，我想请您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跟我们的观众。
中国人都认为基辛格非常喜欢中国。那么从基辛格刚才破空提到了他去了这么多次中国，平均一年两次，看起来是那对中国大概是他世界上去的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如果你去看基辛格事务所的网页，没有，几乎没有提到中国任何字。他在网页上，在基辛格事务所的这个业务方面介绍的时候，他是尽量掩盖他和中国的关系的。为什么呢？他害怕美国公众注意这一点。原因就在于他不是在从事什么外交方面的所谓国民外交或者这个学者外交，他是在做政治掮客。他的受客户大部分是美国的大公司，他经常去美国并不是坐民航机去的，绝大部分情况下他坐的是大公司的专机。送他去了以后，无非就是通过他出面介绍美国大公司和中国的领导人认识一下，铺一个路，为这些大公司与中国谈判的时候沟通的时候方便一些。基辛格充当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掮客角色，然后呢收取的是委托费。如果看清了这一点，基辛格的价值其实是很小的，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为美国公司在前面这个带着路，然后给让双方握手彼此介绍一下，充当这么一个角儿，卖的是他的老名声，而不是他的真才实学。我前面提到过，他其实不懂中国。今天的中国 经济是问题的核心，而基辛格对经济是一窍不通的，他更不懂中国经济。
好，我想听听杨鹏先生是否赞成这种看法，就是基辛格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他对中国其实有非常多的论述，那么还写过一本叫做《论中国》的书。那么您认为这中间有没有什么精辟的或者是值得注意的观点？
既然我们看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你可以从上任角度，你也可以从这个一个退休外交家的角度哈。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希望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他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大家看到基辛格在嘴上这个赞美中国领导人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要看看他的作品，他的学术上，他对中国是有一些负面的看法的。即便是刚刚推广的这个《世界秩序》这本书里面，他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传统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宗主国和朝贡国的关系，这是一种等级性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他还认为呢，中国处理这个国际关系呢是一种历史学的思维，就是认为一切都处在流变之中，其实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不重视法律契约啊。而西方国家呢是法学思维，是用法律制度来确定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其实我觉得基辛格是这样的，他在某个方面呢，我觉得他还是蛮懂中国心理的。为什么呢？其实他书里面已经提到过，他认为这个后起的被殖民过的国家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心理是特殊的，就是因为被殖民过所以有自卑情节，因为被殖民过所以对自尊是非常敏感的。可能从这种情况下来说，他抨击一个美国的领导人这很正常的，因为这个美国这个领导人他没有那种对自尊的特别的在意，但是呢对一个曾经被殖民过的国家，政治领导人是非常非常在意自尊和面子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他选择的路径是通过赞美人来改变人，而不是通过批评人来改变人。因为对一个被殖民过的国家心理很脆弱，你一批评他，他就回到一个被殖民思维去了，他就民族主义情绪就会上升。相反呢，你去表扬他，让他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可能他采取的是这么一个办法。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外交家，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和世界没有他自己独特的独到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他的历史地位就是他把中国，他和尼克松把中国从冷战阵营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间拉出来，拉到西方阵营，实际上通过这么一个友好的关系，实际上从深刻的改变了中国。我觉得他这个是他认为通过友好来带来中国的变化，可能这是他的一个人生经历，而他这种人生经历呢，他就一直延续了，这也是他的一个历史地位。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历史路径的问题，他并没有错而反而，就是说这个对中国问题上他的言行，他的理论思考和他的行为方式，我觉得还是一体的。
嗯，好的。那么我想听听陈鹏鹏先生对这个刚才杨鹏先生的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我们知道确实基辛格在多次个场合都提到美中价值观和美中文化的这种差别，但是并没有一个高低或者褒贬之说，那么您怎么看？
对，刚才杨鹏先生的说法呢，让我倒想起来这个基辛格经常说的一句话，他经常说，他说我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学到的一个最大的东西是两面手法两面派。他这个虽然是大量的称赞邓小平，但他在某一个他一本著作里面却这样说邓小平，他说 Look the last little man， 就请看啊那个肮脏的小个子。而这个 little man 可以说是小个子，也可以小人的意思。他对邓小平有抱怨出不满的一面。另外他去年去日本访问，他这个怕得罪日本，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也不赞成由美国和中国来主导这个世界秩序，说讨好日本人，说他的确有两面的一面，现实主义的一面。他说他自己在美国被称为现实主义。但我待会回过头来说的是，基辛格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受欢迎，历代中国五代领导人了都把他奉若神明，把他视为教父，而且每个领导人上来好像都要跟他来握手照相，甚至视为一种册封。这个基辛格在中国有最牛老外的这个称呼。这种册封啊，这种册封心态，中国领导人反映了两个心态，一个就是缺乏自信和挟洋自重的这种潜意识，还有一个心态就是落后保守抱残守缺。因为45年过去了，这个还是基辛格，中国领导人的美国代理人就他，没有第二人选，还是一个基辛格。但尼克松去世了， 还是基辛格。实际上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外交遗产，就像毛泽东留给现在的领导人其他政治遗产一样，什么政治制度啊，或者是宣传机构啊。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没有离开毛泽东的巢臼，这说明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毫无创新能力。
嗯，好，
我不太同意杨鹏刚才的说法，说是通过这个友好通过这个称赞来促使中国改变。我们来看一下他究竟改变了什么。当年这个跟中国建交，那是跟毛泽东时代。那建交呢，当时毛泽东是玩这种战略平衡，跟苏联的关系恶化，所以要跟美国保持一种亲近的关系。但事实上并没有由此打开国门。那么真正打开国门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是邓小平时代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中美的关系虽然得到了一些和解，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中国。所以说他跟这个统治者跟这个刽子手或者讲这个暴虐的专制者都能够握手言欢。然后呢，你说他后来通过称赞中国又让中国改变了什么，尤其是最近像习近平时代这样的一种倒退，像的文革化，像的毛时代倒退这么明显的这样一个迹象，基辛格竟然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有力量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就像刚才破空所说的，他在玩两面手法。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促使中国发生进步意义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
程晓农先生，
我们都知道这个刚才谈到了基辛格的这个在中美之间的扮演的角色，他不代表美国政府，他只代表他自己和他那个事务所，他扮演的角色是政治掮客。那么基辛格的这种角色在美国社会里又是什么评价呢？我查了一下，发现基辛格从他下台以后就渐渐的不被美国媒体报道了，很少有媒体报他，他在美国政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美国媒体有过两次关于基辛格的这个重点的负面报道，一次是哥伦比亚大学在1977年想聘请基辛格做讲座教授，但是因为他的名声不好，维基百科有个说法说他这个政治掮客的角色和他的行动毁了他的名声，因此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学生强烈抗议，最后是迫使哥伦比亚大学撤销这个职位，不让他受聘。第二次是2002年9.11袭击之后，小布什总统成立了一个十人委员会来调查这个事件，曾经想任命这个基辛格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是紧跟着美国媒体就开始追基辛格，你必须公布你的客户名单，看看有没有利益冲突。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媒体紧追猛打，基辛格最后的选择是，我宁肯不当这个委员会主席，我也得保护我的客户。也就是说，他把他的利益和钱看得比名声重要的多。那么在这一点上，基辛格的人格通过维基百科的介绍其实已经展现得很清楚了。
嗯，好的，我想刚才再回到刚才杨鹏先生您提到就是基辛格对于中国避免批评哈，那么我想我们再集中一点讨论，就是说美国政府和民间在讨论中国的时候，一个普遍的观念呢，就是说呢，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因为中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些缺失呢，对于中国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是一个障碍。但是基辛格作为一个外交家，一个战略家，他很少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代表一个美国方面的共识。那么我想问问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种共识，这个特别需要传达到这个中国的国内，就西方这种共识。其实外交往往是内政的一种外延，因为现有的世界秩序呢，它是西方国家内部的价值和制度的一个延伸，所以西方国家的内部呢，它是一个平权关系，就人和人是法律面前平等的，然后它的公共关系呢，它又遵循民主原则。所以这个你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内政，它就容易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外交取向。所以这个中国这个40多年经济增长，这个但是呢，中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这个政治价值，所以中国的这个经济力量如果不断的扩张，中国的经济力量就可能把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或者说政治价值呢，可能会带向这个世界。其实这个是西方最深层的一种恐惧，所以这个内政它会影响外交，它脱离不了外交。就比如说这个习主席这个访美的时候呢，正好是教皇访美的时候，这个时候宗教议题呢上升，但是中国浙江省这个对基督教的做法，大吊车吊十字架，这些呢直接就恶化了这个 习主席的这个访美的外交环境。也就是说你没办法把内政和外交隔断，如果他的一个外部世界，他的一个世界秩序，他跟一个平等的法治的一个民主的价值是相连的话，你的内政如果不改变，你的内政如果不是一个追求平权的一个法治的一个民主的这么一个走向，那么它事实上它就是你越强大，它其实对世界秩序的潜在的这种阴影它就越大。这个其实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现在这个国际环境这个越来越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那么大家会说那个邓小平时候这个制度也是现在这个制度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邓小平会获得西方这么的喜爱，而且把中国呢融入了西方世界？我觉得这跟邓小平的方向有关系。就邓小平的方向是说，哎，我是认同这套方向的，但是呢从做法呢我们是一步一步来，他并没有对根本方向上呢有一些这个，我觉得这个西方是能感觉到这种认同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总希望这个说主权国家我内部事务你不要管，然后呢外部咱们友好相处，咱们和平相处，其实这个是不现实的。这个是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相互依存，随着这个国际秩序它越来越需要这个介入到各国相互影响，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没有内政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内政不向一个民主的方向去改革，不向一个平等的方向，不向一个这个法治的方向去改革的话，你还要想跟随着你越来越强大，你要想跟世界秩序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这不可能，这只会越来越恶化。所以呢这个内政跟外交在价值层面上本质上是统一的。你要想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和善的外部世界，你的价值观得和外部世界得具有同质性。
好，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内政制度和国际秩序是有一定的冲突。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光先生您的看法，为什么基辛格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
没错，在基辛格的论述中、言谈中，他一直在回避中国的制度问题是世界的一个毒瘤，是一个绝症。那么他这个一直在谈地缘政治、谈权力、谈什么的国家安全这些概念上，以空泛的概念上找。事实上，他在中国说他是打开中美关系的第一人，这个话只能说打开红色中国的第一门。中国要感谢的话，是感谢美国在二战中挽救了中国，而不是感谢基辛格什么打开红色中国。基辛格打开红色中国的大门，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在地缘政治上，或许他符合美国利益是正确的，当时因为他分化红色阵营，拉住第二强来对付最强的苏联，但是在道义上他当时是错误的，因为苏联当时进入修正主义，是相对来说他在减轻对人民的迫害，在提高对人民的福利，但是当时的中国是集权中的集权、独裁中的独裁、暴政中的暴政，在人道是人权记录最坏的时候，而且毛泽东不仅迫害了亿万生灵，那个是文革的高峰，而且他把自己的战友都迫害致死，当时基辛格去访问的时候正值毛泽东把林彪逼死那个重大事件的发生，说基辛格去访问中国，给红色中国打了一个强行针，可以说这个在道义上付出的，让中国付出美国和中国都会付出半个多世纪的代价。不，我提了基辛格，我必须说一下，就是有三个人可以类比，一个是西哈鲁克，一个是基辛格，一个是连战，都是中国的食客。西哈鲁克前西哈鲁克柬埔寨的国王是被中国当成一个宠物给养起来，而基辛格是被中国领导人当成一个神明给供奉起来，而连战是被当成一个这个台湾的过期政客，被中国当成一个宝贝啊，这个给这个圈养起来。但是这三个人，但西哈鲁克去世了，基辛格在美国是过气的政治人物，连战在台湾的过气政治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领导层的僵化，基辛格之后无第二人选，45年过去了，而连战之后也没有第二人选，居然想把连战的儿子连胜文扶起来，而连胜文在台湾大选彻底失败，崩盘，连家崩盘。可以看出啊，中国领导人的确实这个思维局限。
好，最后陈晓农先生和谢远良先生各有30秒的时间，陈晓农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基辛格在中国的言行用两个字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了，自律，就是他很乖，为了保住生意继续赚钱，所以什么话好听他就唱什么话，这个和中国的各级干部没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从生意人的角度，基辛格也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外交家，做生意他就在商言商。
好，而已。好，
我觉得他说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这个心理啊、文化呀、这个历史啊等等，其实他更多的是了解统治者的心理，了解统治者的这个偏好。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他可以算是比较了解中国上层的这个美国人，但是他对中国的这个学者呀，对中国老百姓的心声，你说他真的不了解吗？他就有意的去回避去说这方面的东西。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夏野良先生、杨鹏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破聪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